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也有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听到这首歌很轻快之余呢，也要轻松一下，来到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也是台北地检王明玉主任检察官时间哦。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聊到了，也就是最近呢常常会发生的问题。那发生什么问题呢？就是留校查看啊？什么啊？为什么要留校查看？我又不是学生，好，我是一般上班族。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就是所谓的留校查看呢，在这个所谓的司法里面呢，就是所谓的暂缓起诉。那么留校查看、暂缓起诉创造三赢跟人性化的刑事处分，这个呢叫做什么？缓起诉制度。这样子你了解吗？你懂不懂啊？诶，可能你会觉得说有点模糊，听不大懂，瑶瑶你们在说些什么。好，主要呢就是最近这个报章媒体常常看到检察官呢会给这一些自新的机会，那做出一些所谓的缓起诉。那么缓起诉呢会要求被告做一些所谓的帮助一些公益的活动啦，或者是说做一些譬如说啦互动，譬如说帮助别人的，好，不只是公益的部分。那么这个缓起诉的条件呢，要怎么样来达到，或者是说什么叫做缓起诉处分？缓起诉处分呢，具体的内容有些什么？今天会来聊。那么当然，缓起诉呢，对于跟这个刑事处分来讲，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像这个人性化的一个处决哦，让大家可以了解，到底呢在哪一方面呢？在做这个缓起诉制度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也非常便民的。为什么要采用这个所谓的缓起诉？那哪些案件呢是可以缓起诉？那缓起诉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好处啊？今天也会一并的来跟大家说明。那么检察官做出了这些缓起诉的时候呢，是不是要考虑一些因素啊？不能随便都给人家缓起诉，对不对？好，缓起诉期间呢，检察官呢会跟被告有一个这个互约譬如说你要遵守履行哪一些事项，那什么样情形下呢，检察官可能会撤销你的缓起诉？ 还有缓起诉的期间到底要多久，会来跟大家聊一下。好，当然先关心也就是今天的生活法律大观园人物大特写。那么在这个礼拜四呢，瑶瑶会回到了在这个各府所谓的临床各府的部分了。那么这一次有一个活动呢，是由这个台北市立阳明教养院包含了台北市社会局以及我们这一次呢很有善心的台湾三菱商事股份有限公司。那么在10月22号的时候呢，我们在华山跟瑶瑶有约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的 5B 馆，我们有一个叫做夫梦2020绿野仙踪西游记。那么这是一个画展，那主要这个画展呢是如何的特别，也跟大家说明一下。这由我们的阳明教养院廖秋芬院长他就讲到，画展跟其他的画展不一样的点是在这一次的是以绿野仙踪作为一个背景，如同就像故事中的主角追求了梦想的执着，台北市阳明教养院的心智障碍院生呢，他们呢也透过了画作，那么将我们对世界的想象透过他们的画笔来让大家可以听得见。那当然呢，不只是听得见他们的声音，而且还看得见他们障碍者的无限可能。好，可以这样说，院长就讲了，画展集结了院生有3年来的创作结晶哦。那么再从里面呢，再挑出非常不错的或者是学生他自己很满意的，因为我们的同学都很有主见哦。那么梦想的元素主要来自于勇敢，就所谓的勇气、智慧还有爱这三大区域。那么展出了有36幅院生的作品，那透过了艺术展，我们在晨间的部分叫做艺术治疗，那么在教养院的部分呢，我们基本上呢就叫做艺术展。那艺术展里面呢，就会展现出他们障碍者非凡的一个生命价值。我们常常在讲到，生命价值真的就是在定义上面你如何去看待。那么院长也讲，画展的整个活动从绿野仙踪的主角们开始出发咯，就像我们故事中的稻草人想要找象征智慧的脑袋，那么呢席樵夫呢就寻找了代表爱的一颗心，胆小狮呢就寻找勇气，那么因此呢就规划了这个画展的一个展区主题。那么馆长呢，就是我们的院长也特别讲到，像我们的这个师生里面有一位叫婷婷好了，婷婷天生呢她就很活泼，那因为她是身心障碍，导致她的口语表达能力真的是有限，每当呢她心情需要发泄抒发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开口跟人家说，直到接触到绘画，她变得就很有主见。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些作品呢都是我们大家一起选出来的包含了师生们，那么就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去表现自我。那么他相信艺术就是跟人沟通的一道墙的一种语言，让他可以很丰富的鲜艳的在彩色里面来告诉大家当然在这个画里面也绽放着他灿烂的画画人生，说话的话跟图画的画。那么社会局周瑜修这个周局长也特别讲到，这一次也会特别邀请台湾三菱商事股份有限公司的石川刚董事长一起来拍摄这个宣传影片，也要谢谢三菱商事3年来他们热心的赞助，也很高兴也有机会在这个华山1914文创园区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展览，那么也让我们这个院内服务的对象有机会在我们的梦想舞台展现自我。那么阳明教养院呢，始终秉持的就是正向优势的观点，从个别化的服务理念，那么也肯定每个人都有改变以及发掘这个自身优势的一种潜力，希望呢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大众看到他们无限的可能。那么这一次孵化2020绿野仙踪西游记的画展呢，从10月20号到11月1号，那么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华山1914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 5B 馆来做展出，那么有动人的开幕表演，有梦想绽放的影片首播，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欣赏他们的画作，来共同呢来探索阳明宝贝同学们的 童话世界哦，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好，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呢，毒品新法新上路，案件停摆问题很大。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 slogan 呢？法务部部长蔡清祥部长也特别讲，关于最近的媒体报道说，诶，这个案件好像停摆哦。那么法务部这边也有做一个说明，关于呢单纯适用毒品者的观察乐戒或强制戒制这些等刑事处遇的程序，这一次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我们称为本条例，在修法之前呢是以观察乐戒或强制乐戒执行完毕释放后的五年之内做一个期限，区分施毒适用毒品者不同的一个刑事处遇。那么呢司改国国事会议中的决议是单纯适用毒品者五年内再犯的规定，建议法务部适度的减缩年限的可能性。那么经由法务部邀集了司法院、卫生福利部以及劳动部、检察机关等相关的单位研议，也将适用毒品者观察乐戒、强制乐戒制的这些执行完毕释放后的相关再犯分析，三年内再犯适用毒品罪的几率较高。那么为了收乐戒成效，那么这一次的修法时候将第20条第23条至5年之年限修改为3年，换言之就是3年内再犯者起诉处罚，3年后再犯者则给予观察乐戒的机会。对于释放这个毒品的处遇呢，实务向来依最高法院95年第7次刑庭的一个会议决议，以及最高法院97年的第5次刑庭会议决议为之。那么在院检征询了已久并无致爱的这个部分，本条例呢上开修正也未变更向来的一个实务见解，仅是为了协助使用毒品者戒除毒瘾，将5年改为3年。好，这个说明。另外这一次的修法也配合了适用毒品者具有病患性质的医学共识，那么修正这个条例第24条的规定，采取多元化处遇方法，让检察官可以说就这个适用毒品者的生活状况以及毒品成瘾的程度的情节，依据呢这个个案选择义务劳务以及支付公益金，还有戒瘾治疗或者是定期验尿等这些适当缓起诉条件的适用毒品者来做履行，以有效的一个机构外处遇方式来协助适用毒品者来戒除毒瘾，来让他们立即复归社会并减轻监所的负担。这也是提供给大家的。好，马上呢就要回到台北地检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又回到了台北地检，我们王明玉主任检察官时间咯。好，我们也这个跟大家预告了这个留校查看、暂缓起诉、创造三赢的人性化刑事处分、缓起诉制度。哇，我们有一些新的这个见解，以及呢新的方式，让民众可以更了解，也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的时间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也让王明玉主任检察官来为您服务。我们先让明玉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预告完之后呢，我们今天要赶快来，让我们家帅哥赶快来空中跟大家一起好好的聊一聊。其实每一次的这个主题都会引起一些民众又特别的注意他，尤其这个缓起诉大家都想说这个缓起诉制度怎么一改再改，就有人在上面直接写并没有改耶。好，是我们检察官如何的去跟这些曾经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这个应该是说 不能说他是受刑者啦，好，应该是说
对
犯罪者哦，给他一个机会啦，对不对？
对对对，没有错。嗯、
是
这个缓起诉制度，就是说，主要就是大家在讲说，因为很多其实民众啊，他们有时候常常就是第一次犯罪，那通常有时候第一次犯罪就很紧张啊，
对，
所以说跟检察官一直讲说啊，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啊？或者是说，啊，让我可以什么做一些公益啊？那你不要起诉我等等之类。
嗯，
那因此其实这个当初这个制度也是因为考量到，就是说有时候对于这个其实像轻微犯罪者，而且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前科，有时候是第一次犯罪。那有时候我们在侦查当中，哈，侦查当中第一次就给他一个机会，不要把他抓去关。
嗯，
因为其实有时候像依照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哈，就说其实像现在在我们这个看守所或监狱里面。其实大部分在服刑的人都是那种短期自由刑，
是
什么叫短期自由刑？通常都是那种在一年以下的那种短期自由刑。那其实之前也跟各位听众讲过，就是说像短期自由刑，如果你把它抓去监所里面关，其实有时候达不到那个效果，
是、
达不到效果。因此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用一个缓起诉制度啊，也就是说对这个被告而言，就是说你让他做公益或者是服一个社会劳动，那也算是处罚到他。那对被害人而言，可能你也弥补到这个被害人的损失。那对国家而言，其实也是把监所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为什么叫做一个三赢制度，或者是留校察看的一个制度，就是这样。
嗯，是哦，我们刘姐姐想要请教您一个问题哦。她说她想要问一下，就是我看一下写的哦，她说像现在有很多吸毒者都是年龄层下降，那么一直给他们所谓的一次机会，可是好像这个成效不彰，反而让他们越来越严重，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
哦，是对，这个其实我们以前的对于这种吸毒者哈，以前的法律大概就是。就给他送去观察乐戒或强制戒治。那这个其实之前我也有谈过，就是说像对于这种吸毒者哈，不是贩毒者，就纯粹吸毒者，那我们到底刑事政策上要把他认为是病人还是犯人，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
嗯，
那目前我们的做法是说把他当成是一个某程度他是一个病人，也就是说吸毒就是说你把他抓去关，你关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出来之后他还是会吸，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人生病，你生病去监所里面他不会好啊，
对，
你一定要去医院，对，没有错。然后所以其实后来这几年其实像法务部就一直在推广，就是说希望这个各检察机关要把这些吸毒者去做这个缓起诉，然后让他去戒治疗。
嗯，
那当然其实像这个这位听众你讲的没有错，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说这种吸毒案件都给他做缓起诉，他的再犯率非常非常的高。
嗯，真的耶，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他就是一直边吸，然后就是有一些朋友在跟他讲说，
没关系啦，你有一个机会啦。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地方，就是说要怎么样，就是兼顾到一个刑事政策，就是说让他这个毒瘾可以戒除，然后又惩罚到他，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没有错。
嗯，是，所以哦，你说到这个缓起诉来讲哦，如何把它变人性化，但是呢，还是一样太过分，我们的刑事处分还是有的。所以在这个缓起诉的制度之下，到底什么叫做缓起诉，有哪一些规则哦？为什么采取这个缓起诉的这个制度，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了。
哦，是。那个缓起诉也不是说所有什么案件都可以啊，比如说你像什么杀人放火强奸抢劫啊，那个原则如果像这种重罪的齁，原则我们大概法律上我们是不允许说可以缓起诉。
嗯，
我们缓起诉的条件，第一个它最重要的就是说它必须要是罪轻本刑三年以上以外的一个重罪。
嗯，
也就是说它第一个它是要符合轻罪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重罪。那第二个是说，检察官参酌所谓的这个当时被告的一个犯罪动机、目的、所受的一个刺激手段等等等哈、哦，我们认为说，比如说讲白，就是说，哎，他其实可能他表现平常素行就很良好，第一次犯罪，那尤其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在一个轻罪的条件下，而且素行良好，那如果有被害人的话，他也补偿被害人的一个损失，那这时候我们其实法律上就会考虑给他一个缓起诉。不然像过去其实我们检察官没有什么路可以走嘛，就是说如果你在事证明确之下我们就起诉嘛，齁，起诉啊，起诉之后就法院漫长的一个审理啊，齁，漫长的一个审理，那法院漫长的审理就是说对当事人而言其实对他也不见得有利，那最后比如说法院的判决确定他抓去关，其实对整个国家社会也不见得是有利。
嗯，
那等于是我们在前阶段就是在侦查阶段我们认定他有构成犯罪， 然后我们就让他，比如说其实如果说大家有注意在看新闻的话，其实我记得这个讲一个有名，就是说之前有一个艺人不是他这个假冒这个谎报年龄嘛，对不对？
是。
然后他谎报年龄，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轻微的罪嫌。
嗯。
那后来我们就是侦查完之后，其实就是让这个艺人，其实他去服一个类似像比如说40小时的社会劳动。
嗯。
那其实他艺人来宣传，比如说配合地检署来宣传一个政策，其实比我们这种来宣传政策更好吧。
嗯，因为他效益也来得高。嗯。
对，他只要一出来，就跟瑶瑶出来一定跟我出来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好，
我出来就没有人，但是瑶瑶出来可能下面粉丝一大堆。
你的更多，
不，就透过这种方式。
嗯，
那其实之前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实务上还很多像那种逃漏税捐的案子啊。
嗯，
那逃漏税捐可能他逃漏个几千万甚至几亿啊，但是那种法定刑其实是很低啦。
嗯，
就是很低。那如果说我们让他捐个，比如说捐个500万，捐个1000万，
嗯，
其实这个500万、1000万，这个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一个公益。
是，
那你把这个人抓去关，也不见得有利。而且，其实像逃漏税捐，我们一般司法实务上大概都是判6个月以下。
嗯，
那6个月以下其实都是可以一颗罚金的。
嗯，
所以反而就是让他可以捐钱给公益团体，捐钱给国家。这个对社会其实是帮助很大的。
是，王先生想要请教一下主任，
对对对，
他说缓起诉只有一次机会吗？那哪一些案件是可以的，以及有什么样好处？还有就是他说像那个他有看到有一些劳务工作是不是可以选择？
对对对，第一个我刚才讲说他的要件就是我已经讲过，就是
对，有没有仔细听？嗯，
那好处就是像我刚才讲，就是他是一个其实也不止三赢啦，就是有些其实当事人会常常问说啊，我这个会不会有一个刑案记录啊，会不会有一个前科啊？其实我们司法实务上其实都会有一个记录啊，只是说这个不会构成累犯加重事由的一个概念。
嗯，
而且我们在案件的初期，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结束，但你不用一直常常去跑法院跑地检署啊，其实每个人都要上班，每个人都很忙啊。
嗯，
那如果说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要跟各位听众讲的是说就是如果给你缓起诉完之后会有一个给你一个观察期啊，
还是有观察期啦，
有观察期啊。
嗯，
然后观察期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只要不要犯罪或者是没有违反缓起诉的一个条件，那这个前科就当这个案子就当作没有了。
也不会有前科就对了。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你在这段期间，哇，你又在犯罪怎么办？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撤销你原来的缓起诉。
嗯，
我们刚才讲说留校查看，对不对？
嗯，
那留校查看，如果你又表现不好，
这样子就变得是比较方便了，对不对？让大家也比较清楚说，哎，他是真的是有这样子一个改过的机会了，应该这样讲。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如果说你当然期间如果再犯罪，那这时候就撤销你处分，这个要追究。
嗯，
而且你之前比如说你捐钱或做的那个社会劳动通通不算数哦。
嗯，哦，林先想要请教一下主任，他说你还没有讲到那劳务工作是不是可以选择，他说好像每个区域做的劳务工作不一样，还有他说，哦，他想请教一下那个劳务的那个劳务工作他的时效是不是每个人都不同，缓起诉的期间也不同。
哦，对，这个其实我们会根据第一个就是说先回答那个缓起诉期间，缓起诉期间我们现在规定就是法律规定是1到3年啊，哦，
嗯，
那自己是1年或3年，当然就是检察官会考量到就是说你这个犯罪的案由啊，犯罪的情节啊，
嗯，
犯罪是不是重大，比如说我如果犯轻罪跟犯一个比较重一点的罪，缓起诉期间一定不一样，一定是这样子，我们会选。那第二个是说你劳务的工作会不会不一样？其实一定会不一样。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地检署的关护人士，他有时候会根据你有没有什么常才，比如说你是油漆工，
嗯，
那他可能就安排说，哎，你有去做那种油漆啊。比如说你是木匠的，你是泥做的，
嗯，
我们也常常其实找很多那种就是泥做工或木匠工，去帮助所谓社会上需要关心的人。比如说他是那种独居老人啊，甚至说他根本也没有房子，或者说房子残破不堪。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请他去做劳动服务，去帮他盖房子啊，去帮他油漆房子，这个都有可能。对，
哦，都有可能。
对，根据每个地都根据我们会根据每个地方的特色不一样。
嗯，他说时效，他说时效，嗯，他一直在写时效。
什么时效？
他说一般来讲缓起诉的是每个人的时效都不一样。
欸，应该是讲工作的时间，就劳动，
对，劳动的时间吧。 对，
對，我们现在就是大概就是40小时到200 240个小时的这个义务了。
一天好像只能八小时嘛，对不对？用这样来算。
一天哦。
嗯。
一天是八小时，没有错啊。一天最长工时就是八小时。
嗯，
不过其实我之前去看，通常有时候都叫你做六小时算八小时啦，有时候会这样子啦，因为它毕竟也是就是比如说像中间什么吃饭稍微休息一点时间，那个都给你算啦，所以一般就是一天最长大概就八小时。
哦，最长就是八小时。
对啊，那如果说像如果检察官给你说最重的240个小时的劳动服务，那原则他也不一定要天天去，因为有的人在工作啊，他可能就一个礼拜可能就说做三天或做两天，但是你就是要在比如说你要在缓起诉时间内把这个义务劳动服务都把它做满这样子。
嗯，是，这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对，
最后有没有提醒？
好，最后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现在地检署其实它的处分是多样性的，多样性。那也就是说，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缓起诉制度，其实有时候检察官你也可以跟检察官建议，就是说，哎，那检察官我可不可以缓起诉啊？我可不可以怎么样？我可不可以怎样？其实像现在检察官人都很好啦，都会跟你讲说啊，没有问题啊。就如果说你有什么样子的需求，比如说我有工作要做，我有小孩要照顾，我又怎么样？你让你把我抓去管我，这样全部都毁了嘛，对不对？
嗯。
那如果说你让我透过，我就说，比如说我什么长材，我会油漆，我会泥做，你让我去做这个泥做工啊，油漆工。那我愿意就是说做这个工作来抵这个刑期，那一般检察官有时候听一听都认为说，哎，有道理，就会让你去。
对，是。不过因为这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不过在下个礼拜的部分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因为呢，在下个礼拜的话哦，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哦，而且我们的名誉主任哈、哦，哇，帮大家挖好康，而且要跟大家来邀请到我们的法官，跟我们的国民法官是有相关的议题，对不对？
这个我也超想听的，因为现在每个民众都有可能上法庭当法官哦。
嗯，所以我们再预告给大家，我们就要礼拜一直播见喽。
好好，拜拜，嗯，
拜拜。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